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了。今日分享的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，虽然各自经历异国漂泊、病痛残障或者是巨额债务，他们都在缘分的牵引下得法修炼，透过实践真善忍，不仅身体病痛和缺陷奇迹地康复，更在逆境中找到内心的平静，重获智慧和生生。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丽琴，她的前半生就是这样在异国漂泊，心灵长期处于一种极度绷紧、孤单和不安全的状态，但幸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无根流浪和病痛折磨之后，他终于有幸得法修炼，在惊涛骇浪的人生里面找到了属于他的定海神针，彻底翻转了他的命运。丽琴在台湾出生，但在她大约13岁仲读紧初中的时候，就跟屋企人远赴中美洲的多米尼加定居。想象一下，一个13岁的女仔一下子被别离熟悉的故乡，去到一个完全陌生讲西班牙文的国度，那种孤立无援的落寞同埋对未知未来的恐惧，成为了他青春期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他不得不在当地一边适应新环境，一边辛苦求学。长大之后，经由长辈的介绍，他回台湾相亲结婚，本以为结婚之后可以安定落嚟。点知婚后佢同丈夫又被逼返返去多米尼加打理屋企嘅生意。后嚟因为公公过世，佢哋又搬返台湾照顾婆婆。隔咗冇几耐，又因为生意嘅需要再次飞返多米尼加。但对于丽琴嚟讲，呢种长期嘅两个大洲之间飞嚟飞去，不断适应和迁徙的日子，令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永远无根的过客。他整个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，心里面都是压抑和疲惫。在多米尼加开餐店的日子里面，生活的压力更加是排山倒海地来。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，她的丈夫和当地员工经常因为沟通不良而产生摩擦，夹在中间的丽琴既要安抚丈夫，又要处理店里面的大小杂务，日日都要充当防火墙。长期的身体疲惫令夫妻之间的关系降到冰点。有一次在一场无休止的争吵之后，丽琴心灰意冷，她对丈夫说，你回台湾吧，我们不如离婚，各自过各自的生活算吧。就在她人生最低迷，觉得自己随时都要被孤独和压力压垮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在网络上悄悄地出现。在2007年初，他弟弟送了一部电脑给他，里面装了一个随机寻找跨国网友的聊天软件。有一日，丽琴随手点击了一个远在北欧国家挪威，接通了一位讲中文的男士。丽琴好奇地问对方， 点解一个中国人会去到冰天雪地嘅挪威生活？嗰位男士就话自己信仰被迫害，一路流亡到海外嘅悲惨经历，并且同佢分享咗一本彻底改变佢一生嘅宝书《转法论》。丽琴为住好奇嘅心情下载咗呢本书，结果一睇就停唔到落嚟。佢喺短短两日之内，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完。书里面讲述嘅高深法理，就好似一缕温暖嘅清泉咁，瞬间注入咗佢孤单又不安嘅内心，令佢第一次感受到久违嘅平静。喺2007年年中，丽琴同丈夫做出咗一个重大嘅决定，就系彻底结束喺多米尼加嘅生意，翻去台湾定居，唔再过呢一种无根漂泊嘅日子。翻到台湾后，丽琴虽然幸运得法，但当时佢仲未真正明白修炼嘅深刻意义，只系有空先去练功。而生命嘅重大考验亦喺呢个时候突然嘅降临，就喺佢以为生活终于步入正轨嘅时候，佢嘅身体突然患上咗一种连医生都束手无策嘅怪病。翻到台湾冇几耐，丽琴突然发现自己右边嘅面开始严重凹陷，个嘴张唔开，连讲嘢同食嘢都剧痛。去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诊断系颞颌关节炎，仲非常直白咁同佢讲话：就算关节炎治好咗，你右边嘅面凹陷嘅部分八九成系救唔翻噶，只能系靠整容。这个消息对当时只有30几岁正值成年的丽琴来讲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她从医院一路喊到回家，看住镜里面走样的容貌，她的心灵再次跌入了绝望的深渊。但正正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，丽琴彻底醒悟，医生救唔到佢，佢唯有真正将心放下，真真正正咁走入法轮大法嘅修炼入面。由2013年开始，佢唔再只系得闲就练功，而系开始每日认真读法，用大法嘅标准嚟对照自己嘅一言一行，收去自己嘅执着同脾气。随着心性的提高，奇迹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身上。首先是他多年的失眠和紧张坏脾气完全的消失，夫妻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和睦，连他丈夫都忍不住赞他是变得体贴温柔。更加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在2014年，当时丽琴好想同神韵艺术团嘅接待义工工作，但因为要梳包头，佢担心会露出一直留长发遮住嘅右边凹陷咗嘅面。点知喺佢动咗呢个纯正善念嘅嗰一晚，当佢企喺块镜前面准备试盘头发嘅时候，佢震惊咁发现自己凹陷了多年，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右面颊，竟然不知不觉间完全的平复，恢复了正常。他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当场感动到流下眼泪。修炼的智慧更帮他解开了长达10几年的心结。丽琴在多米尼加流落的一栋房屋，因为和恶邻居的纠纷，10几年来一直卖不出，每次讲起都好气愤。但修炼后的丽琴学会了用善意和因缘的角度去看问题， 佢彻底放下咗对邻居十几年嘅怨恨。佢心想系我嘅唔会丢，唔系我嘅强求唔理，就算卖唔出捐咗佢都冇所谓。奇妙嘅系，当佢内心嘅怨恨彻底烟消云散，心性提高嘅嗰一刻，远喺异国嘅房屋竟然喺几日后顺利嘅卖出，圆满善解咗呢段嘅恶缘。从一个喺异国漂泊、满身病痛同焦虑嘅无根浮萍，到今日心境平静、身心健康、充满感谢嘅修炼人，丽琴用佢嘅亲身经历证明咗，当一个人真正揾到心灵嘅定海神针，无论世事系点样漂泊，生命都一定能迎来奇迹同新生。跟住个故事系有关一位加拿大影视摄影师兼灯光师林艾文，佢参与拍摄过多部荷里活影视作品，当中包括迪士尼、华纳兄弟同埋 Netflix 旗下嘅电影。佢同时亦担任过法轮功真相电影《为你而来》同《永恒》嘅五十分钟嘅摄影总监。艾文系一位从细就修炼嘅法轮功学员，到底佢系点样成为一位才华横日嘅青年呢？让我哋去听听佢嘅故事。艾文回忆咁话，佢从四岁开始就要戴眼镜，嗰阵时佢双眼有先天弱视850度，连医生都同佢讲呢一生都唔可能唔戴眼镜。1996年嘅夏天，当时艾文仲读紧小学，有一日屋企嚟咗一位远房亲戚，介绍俾佢哋法轮功，并推荐去练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艾文参加咗九港班之后，佢嘅生活又有乜嘢改变呢？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喺睇咗师傅嘅九讲班讲法录像之后，艾文觉得戴住眼镜好唔舒服，于是顺手就将眼镜攞咗落嚟。屋企人担心佢嘅度数会加深，就带佢去医院检查。点知检查之下，发现佢竟然睇到视力表最底嗰一项，佢嘅视力完全变翻正常。睇咗师傅嘅讲法之后，艾文就一直思考，究竟人点解要修炼呢？师傅讲过系返本归真，咁修炼嘅目的就系要返本归真。师傅教人要做好人，艾文就跟住父母去练功点，同埋参加学法小组。虽然佢当时只系喺旁边玩，但是经常听到大人们在一起交流怎样过心性关，给他的感觉就是这班人非常用心地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每逢周末的早晨，艾文都会去公园练功。有一日，其他练气功的人走过来，态度很差地对辅导员说，说他们不可以在这里，呢度系佢哋嘅地方。艾文回忆话，当时辅导员叔叔一啲都冇生气，仲好和蔼咁同大家讲， 不如我哋移去嗰一边，将呢度让俾佢哋。当时叔叔提及呢件事嘅时候，有一句话令艾文印象特别嘅深刻，就系、是、唔同嘅功法俾乜嘢，系俾心性。呢啲长辈时刻用真善忍嚟要求自己，呢种环境亦都潜移默化咁影响紧艾文嘅性格。嗰阵时佢嘅理解系，无论其他人对自己好定唔好，都应该要善待他人。到佢初中毕业嗰阵，老师喺佢嘅留言簿上写低嘅评语系善良而富有同情心。喺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对法轮功嘅迫害开始之后，艾文经常主动同同学讲自己就系练法轮功嘅，电视上讲嘅全部都唔系事实。艾文虽然知道中共喺度迫害法轮功，但当时佢对邪恶仲未有好深刻嘅感受。直到有一日，有个警察揾到佢爸爸，因为佢爸爸系一位外科医生，医术系非常嘅高明。艾文回忆咁话，嗰、那个警察对爸爸话：你救过我阿妈嘅命，为咗报答你，我想话俾你知，你哋嘅出行其实全部都被人监视紧，包括信件、网络同埋电话。爸爸翻到屋企讲起呢件事，全家人都觉得好震惊。之后再细心观察，发现每次出门真系有人跟踪，信件亦有被蒸汽蒸开过嘅痕迹，连打电话嘅时候都总系听到回音。喺国内咁恶劣嘅环境之下，艾文却从来冇间断过讲真相。佢哋会用聪明嘅方式去做，例如趁住街上冇人嘅时候，将包装成流行歌曲封面嘅真相光碟，挨家挨户咁派发。喺2000年嘅一个周末，医院嘅领导打电话俾艾文爸爸，叫佢哋全家去医院嘅保卫科。父母带埋艾文去到一个大办公室，喺现场嘅有江西省电视台嘅记者同埋摄影师。因为爸爸平时喺医院从来唔收回扣，待人又谦和，好多病人同医院家属都指定要佢做手术。省电视台就是想借用爸爸的影响力去录制一集节目来诽谤法轮功。艾文的爸爸叫他们不要急着拍，先坐低倾下。他说到，任何一个人只要看过一次转法轮，都会知道电视里面的宣传是假的。他分享了全家修炼之后身体变好的经历，例如艾文当初被诊断出严重弱视，看遍各大医院都没用，但练了法轮功之后视力就恢复了。记者于是问艾文修炼的感受，他回答这样说：我不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有什么的特别，修炼有五套功法，除此之外，师傅就是教我哋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比好人更好嘅人。平时用真善忍嚟要求自己，就是咁简单。喺爸爸讲完修炼俾佢哋家庭带嚟嘅改变之后，嗰一帮人最后决定放弃制作呢一集节目。电影界通常是子承父业的行业，圈子非常的小，由于电影圈的待遇非常的好，圈内人都希望将机会留给家人和朋友，外人是很难入到这一行。其实艾文原本是学金融的， 家人亦完全冇人从事影视行业，佢纯粹系为咗可以更好咁向大众讲清楚法轮功嘅真相，先至选择投身电影行业。第一日去到剧组，其他人做嘢都井井有条，根本系冇人理佢，就好似当佢唔存在咁。佢企喺嗰度，完全唔知自己可以点样参与入去。最后老板喺对讲机里面同同事讲：你听日唔使再嚟啦。嗰晚翻到屋企嘅时候，佢觉得系好失落。不过艾文认为呢个唔单止系一份工作，更是要学会影视方面的专业技能，用来证实大法。所以他决定一定要坚持做下去。艾文觉得自己最终在这个行业立足，全凭师傅的教导。师傅教他工作里面要兢兢业业，不可以挑肥拣瘦。虽然一开始他只是一个行业小白，但他非常用心地去学习业务知识。艾文提到，当初刚开始学摄影和灯光那时，每一个环节他都会详细记录低，包括各种设备和工具的名称以及使用的方法。因为他学习效率高，做事又认真负责，渐渐就和同事融为一体。去到不同的剧组，他都可以和同事相处得很融洽。每当拍完一部片，总会有新的剧组主动找他合作。艾文讲到，小的时候看到《断法论》书里面经常讲，行医的要讲究医德，习武的要讲究武德。修炼之后，他发现首先要有心性上的提高，变得更善良，更懂得替其他人着想，这样才会伴随着在摄影技能上的突破。拍摄的时候，艾文需要和导演密切合作。有一次，导演要求艾文在某个位置摆放摄影机，同埋指定要用某种镜头。初期嘅时候，艾文会觉得你只要话俾我知你想要嘅效果，我嚟帮你实现就可以啦，唔需要你嚟教我具体点样做。但好快佢就察觉到呢种情绪唔对路。对修炼人嘅角度嚟讲，自己应该要替他人着想。而当他觉得导演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种看不起人的执着心。于是艾文开始站在导演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慢慢变得更懂得理解对方，不断去尝试和实现对方想要达到的效果。在技术上，他会将不理想的方案去除掉，最终去呈现一个最佳的画面。当他站在对方的角度，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对方想法的时候，他发现出来的结果竟然是超越了预期。当他心的容量扩大，他的思维和视觉亦都变得更加的开阔。艾文还分享了参与拍摄《法轮功真相》影片的经历。剧组的目标是要传播真相，所以有专业技能的学员们会聚集在一起拍摄真相影片。很多人还是义务过来帮手。有一次在多伦多大学拍摄，校方通知话场地没有提供电力，亦不可以动用现场现有的开关。艾文认为这个是对他修炼上的考验，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想办法完成拍摄，看看自己会不会焦急。 呢样嘢系好考验，亦好锻炼佢嘅技能。艾文接住话，当时各个部门都已经准备就绪，大家都喺度等住拍摄。佢认为自己嘅角色就系全力嘅配合。佢开始谂办法，仔细观察周围嘅环境。喺困境之中，当佢保持冷静嘅时候，神就俾佢智慧。佢注意到墙上面有好多年久嘅长灯，于是佢用自己带嚟装有电池嘅专业影视灯替换咗里面嘅灯管，顺利完成咗嗰一场戏嘅拍摄。导演对最终出嚟嘅效果亦非常嘅满意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艾文想起这段的经历，觉得要自己做到不抱怨，无条件地去配合，总会得到启发和智慧。慢慢地，他的随机应变能力变强了，技术提升了，环境限制所带来的影响亦都越来越少。艾文仲将自己所学到的摄影知识整理成详细的资料，提供给其他法轮功学员参考。他觉得不是单靠他一个人具备专业技能，所有参与和拍摄真相影片的学员都应该要做到专业。艾文的经历体现了修炼人为他人和不争的境界，观众亦能透过艾文的作品感受到他纯洁而光明的内心世界。艾文说，修炼已经融入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修是其中，看似平常却永无止境。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最后嘅一个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，最后一个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坚持同善良嘅故事。喺现今讲求效率同成本嘅现代农业里面，如果一个人得翻一只手，到底可以点样立足呢？喺台湾有一位叫林志龙嘅小农夫。他就用自己的人生答复大家，就是脚踏实地走一条对得住良心的路。林志龙在五岁那年遇到一场严重的机器意外，不幸失去了整条的右臂。当时自责又难过的妈妈慢慢教他用左手写字，还送他去学画画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少不免会遇到身边人异样的眼光，所以绘画和同学就成为了他当时的精神寄托。直到读大学那阵，有个同学带了一本转法论给他。以前他和很多人一样，觉得人生无非就是考间好学校，毕业找份好工作赚钱，然后平凡地过完一生。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完全改变了他看待世界和自己的角度，让他明白到生命真正的意义。从那时开始，他决定修炼，在生活当中改掉自己的脾气，用真诚善良的态度对待人， 遇到矛盾嗰阵，亦都学识体谈利益，宽容其他人。到咗三十几岁嘅时候，命运又俾咗佢一个大考验。佢个妈妈被朋友呃咗几百万，连老家都面临被拍卖嘅危机。面对突然其来嘅巨额债务，佢想起修炼嘅教导，知道遇到磨难唔应该怨天尤人，而系要坦然嘅面对。佢想到当时最难过嘅一定系妈妈，于是自己一个人兼做三份工，努力赚钱，陪家人一步一步走过最艰难的还债岁月。到了2010年前后，台湾接连爆发食安问题，后来他的父母又相继患上癌症，这些事让他对健康和食物有了更深刻的感受。到了2018年，37岁的他决定辞去台北的工作，返乡务农，希望可以种出真正让人安心的粮食。不过一个完全没有务农经验，还要得回一只手的人落田耕种，谈何容易呢？他跑去拜访当地的资深农夫，跟着对方由头学起。刚开始落田的时候，他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。他背着几十公斤重的装备，在田里面做到筋疲力尽，甚至试过单手去拱一袋袋的米，想用汗水去弥补身体的缺陷。点知换来的却是老农夫的责备，并提醒他如果不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只是盲目地逞强，务农这条路是不会走得长的。这番话一下子点醒了他，他开始学识运用智慧去分担粗重的工作，静下心来研究当地的气候、土壤和农作物的特性。经过几年的摸索，他终于在南洋平原租到田地，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在水田里面，他弯着腰，用唯一完好的左手伸入泥里面，将杂草一根一根地拔出来。为了不用除草剂、农药和化肥，他选择了最费时费力的人工除草。如果用除草剂几百蚊就可以搞定，但人工拔草一日的工钱就要2000蚊，成本高了，收入自然就少。但他一直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觉得种粮食首先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，绝不能够为了追求产量和利润就将自己不放心的东西卖给其他人。这一份坚持亦都体现在他对待顾客的态度上，带着农产品去市集摆摊，他多次遇到政府卫生单位的抽检，结果全部合格，甚至可以大方打开窗户大门，让大家随时去检查。有一次因为储存不当导致谷粉变质，接到顾客反映之后，他完全没有辩解，立刻道歉，全额退款，并且补寄新的产品。他觉得客人是出于信任才购买，顾客的指责和建议正好提醒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。务农除了辛苦，经营品牌亦有不少的压力。 每当遇到缺货或者无法按时交货而感到焦虑疲惫的时候，每日的练功打坐就成为他找回平静的时间。只要静下心来练功，头脑就会慢慢的清醒，焦虑感亦都比较容易放下。其实他从5岁开始就患有严重的关节炎，半夜经常痛到无法入睡，看过很多医生都搞不定，都医不好。但大学开始修炼大约2个月之后，困扰他多年的关节疼痛就神奇地消失了。健康的身体让他可以落田工作，但农夫这一行还要面对天灾的考验。有几次农产品正准备收成，却遇到台风，蔬果几乎全毁，是血本无归。经历过几次天灾之后，他对失有了全新的理解，明白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非常的渺小，不可以以为自己掌握了一些技能就得以忘形。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去做。随着品牌慢慢走上轨道，身边亦开始出现一些质疑和冷言冷语，甚至有人怀疑他的动机，觉得他是靠身体残缺来博取同情。早期面对这些流言，他坦然心里亦会好嬲，急着想去澄清和证明自己，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明白到人世间没有一件事可以走捷径。每当考验或者质疑来到的时候，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，这条路一定要走得正。风吹日晒，天灾冇收成，还有人情冷暖，这些连理都成为了他在田间生活的一部分。渐渐的，他不再急着向其他人证明些什么，而是专注在自己脚下的路。对他来说，种田和修炼是一样的，只要不走捷径，不存侥幸，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，守住本分，就可以走得坦坦荡荡，问心无愧。多谢大家收听今集的故事。人生就好似一趟充满未知的旅程，难免要面对生老病死种种痛苦和逆境，但只要我们守住心中的善良和真诚，生命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迎来转机。愿这3个故事能带来一丝温暖和启发，陪伴大家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属于自己内心最坚定的定海神针，平静而勇敢地走过每一段路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